我们今天第一处的读经是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旧约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我们读五到九节。以赛亚书是耶稣降生前七百年以赛亚先知写的，他提出上帝对宗教的真实心意是什么。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五到九节，这样禁食岂是我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底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健侧身的给他衣服蔽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愿的事。那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最近我们听到耶稣指到世人最大的需要就是人的罪必须得到解决，然后他也先宣告人需要罪得赦免。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就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差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谢谢妙姐妹，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马特，大多数人知道我叫马特，如果你还不认识我的话，我的名字叫马特，我是这个教会的一名牧师。如果我们还不认识或者还没有机会打招呼的话，那希望崇拜完后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很荣幸我们可以打开神的话语。马可福音开始提到很多人跟随耶稣，期待听耶稣的话，看耶稣所做的事，他们把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紧紧抓住。希望今天我们也是紧紧抓住耶稣所说的每一个字。如果你是第一次还是第一百次听见耶稣的话，盼望你的心也能这样紧紧抓住他的话。那首先我们来看图片上的名人。你希望你可以认识图片上的这些名人，这些名人他们有哪些相同之处，或者说相同的经历呢？你如果你不太清楚，你可以跟旁边的人商量一下。很多人在那里窃窃私语。那这些人的共同之处是什么？他们都很富有，对吧？是的，都是名人。那还有呢？还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他们有权力，对，他们有权力，有权又有钱。他们有丑闻。那这些人都是取消文化的一部分，他们都是取消文化的受害者，就是他们在公众场合说了一些不受人欢迎的东西，然后群众呢就否定他，拒绝他们，不再支持他们。我们不会一一来看这些人。我们左边第一位叫 Margaret Cole， 那他曾经是网球运动员，但是几年前呢，他因为在同性结婚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因此呢他被批评，他也不能再打球。那右手边那位女士呢？右手边的女士，那年轻人会认识她，她是凯文哈特。如果你喜欢 Mandalorian 这个节目的话，她参加了第一季、第二季，但第三季她没有参加，因为他在美国公众场合表达了自己对戴口罩的意见，然后呢他的合约被取消了。那下方右手边那对夫妇查理和他的妻子，哈里王子和他的妻子，那他们在2021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谈到 王族里面的欺凌现象，他们因此啊导致了他们的播客和电视交易被取消。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从马可福音读到耶稣做了一些令人惊奇的事，他也有很多的追随者。他首先宣告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然后他又开始驱逐魔鬼，他治愈了许多人，治愈了瘫子。上周大卫牧师告诉我们，当时有很多群众，房子里没有地方，然后屋顶被打开，从屋顶放下来一个瘫子，然后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行走。你可以想象当时在场的人会有怎么反应。但我们听见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行这样的神迹，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当时在场的人看到耶稣所行的事，他们就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你有没有听见过群众说这样的话呀？但这些人他们跟随耶稣说这样的话不是开玩笑的。那今天呢，今天我们有提到取消文化。取消文化在今天来说并不是新现象，因为过去耶稣也经历了取消文化。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后来会离弃耶稣，甚至有些人会密谋杀害耶稣。耶稣自己就是取消文化的受害者。那耶稣的丑闻呢，涉及三件事，然后我们会来看到从这三件事情当中我们要学到什么功课，又有什么收获。那第一个，耶稣的丑闻是有关罪人的。耶稣第二个丑闻是有关安息日的。那还有第三个丑闻，我们一会会谈到。那第一个丑闻是有关罪人的。那欢迎大家打开圣经来看，屏幕上也有经文。那耶稣的第一个丑闻是，耶稣他看到一位税吏，叫利未的税吏，他在那里收税。然后耶稣对利未说，你来跟从我。那利未说好，他就站起来跟随耶稣。故事就完了，不是很复杂的故事。上周大卫牧师告诉我们，税吏在当时的社会是被人藐视的，因为他们是同胞的叛徒。罗马政府呢，当时是压迫以色列，罗马政府聘请税吏来向犹太人收税，让他们的税收可以建立军事力量等等，然后税吏还会多收放进自己的腰包里。税吏臭名远着，特别是被犹太人唾弃。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包含了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故事，他们的记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细微的不同。那一会我可能会提到这些细微之处。那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把利未称为马太。那我把答案告诉大家了，利未在马太福音被称为马太。我们确定马太福音的马太和马可福音的利未是同一个人。那马太同时也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那利未被耶稣呼召，他跟随耶稣，但他跟随耶稣告别过去人生之前，他对他的朋友说，我要开一场宴会。路加福音把利未的这场聚会称为一场盛宴， 然后耶稣也去参加了这场，作为贵宾参加了这场宴会。那利未就像刚信主的人一样，他邀请朋友，跟朋友说，我把我的人生奉献给这个人了，你们要来听听耶稣的声音，因为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我们听到这其实也是我们的故事。所以利未邀请了他的朋友，每个人都很开心，但不是所有人都很开心。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律法教师看到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十节以前，当时这些律法教师心里就想，耶稣不对，这时他们就口头表达出来，耶稣做错了。那后来他们对耶稣的憎恨更深，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刚才听到十七节，耶稣说，我是医生，我来是要治有病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我。这里的病指的是罪。那如果我要救罪人，我跟罪人相交是很正常的。既然我要给人治的是治的病是罪，那我为什么不去罪恶最明显的地方呢？所以这第一个丑闻给我们要学的功课是什么？这个功课就是人人都有希望。如果今天你来到这里，你觉得自己的罪太大了，耶稣不会想让你成为他的家人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法利赛人希望人通过遵守纪律来净化自己，这就是我们一会要看到的。他们的观点是，你遵守律法洁化自己才能到上帝面前来，但耶稣把他们的这个观点颠倒过来了。大家注意，耶稣呼召最终的利未，而不是先要求利未达到某些要求之后才呼召他跟随。利未还在收税时，耶稣就呼召他了，这也是耶稣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当耶稣呼召利未的时候，他同时也呼召利未告别过去的人生。那还有一点我要提出的是，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个人心里想什么。利未当时在那里收税，还在犯罪，但耶稣说，你来跟随我，利未就跟随了耶稣。利未他要牺牲很多才能跟随耶稣，他当时肯定很富有，他也不能重新做税吏。耶稣的门徒他们为了跟随耶稣放弃打鱼，但后来他们还可以回去打鱼，那利未是不行的。他为了跟随耶稣必须告别过去的人生，对他来说跟随耶稣是一个重大的决定。福音书还记载了耶稣呼唤很多人，但不是所有人都像利未一样跟随耶稣。有一个年轻的妇人，他跟随耶稣，耶稣呼召他跟随他，但他却忧忧愁愁地走了。那耶稣事工末了的时候，我们听到耶稣的许多门徒都转身不再跟随耶稣了。我们不知道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今天所读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开始有很多人跟随耶稣，而耶稣受难的前一晚，耶稣的跟随者在哪？他们去哪了呢？他们大多数已经离开了耶稣，当时留下的有谁啊？其中就有利未。我们不知道每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施达德。那这个人他 是板球运动员，他打保龄球水平一流，平均水平超过了肖恩和麦格拉斯，潜力非常高。那他参加了1884年的板球灰烬杯比赛，那由于比赛成绩优异啊，他的名字被刻在了奖杯上。他当时是代表英国打比赛。那他除了板球打得好，还非常富有，他继承了相当于今天700万澳元的遗产。但1884年他的兄弟乔治患重病死后，乔治面临这样的生死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至少一次要面临的生死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活着。那 Charles 他说，我知道板球不会持久，荣誉不会持久，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会持久，只有为来世而活才有意义。于是他放弃了板球，他参加了两场比赛就离开了板球运动。他捐出了700万澳币，成为了中国宣教士，同时后来又去了刚果跟人分享耶稣的福音，因此离世。我为什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第一是他很给人很多的启发，非常鼓舞人。第二，他说了下面的话，这句话总结了耶稣在这些经文中所做的事，也解释了耶稣说他来世遭罪人是什么意思。他说，有的人希望活在教堂终生的硬币之下，我倒愿意在地狱旁边经营救难营。我们很容易成为基督徒后会被教会和上帝子民的安全舒适区吸引，却忘了耶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我们稍有不适，在教会里就会选择与人隔离，与人保持距离，但耶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耶稣这位伟大的医生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要跟随他。耶稣和那些知道自己是罪人需要救主的人在一起。我在中海岸的一家当地戒毒所做项目主管时，曾在办公室里见到过施达德所说的那句话，有的人希望活在教堂终生的硬币之下，我倒愿意在地狱旁边经营救难所。那相比之下，我在戒毒所看到最多的人接受福音得救，我看到福音改变人的生命，这显然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在做工。但我相信其中一个促成因素是，许多进戒毒所的人无法否认自己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罪人。你可能坐在那里觉得自己无可救药，那你比其他人有优势了，因为耶稣跟你说，你来跟随我。可能你坐在那里想到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是否最终会得救，我的家人和朋友是否离福音很远，离耶稣很远，不能经历上帝的爱。我不知道你的家人朋友最终会不会得救，但我所知道的是，我能亲眼目睹的是，上帝以奇妙的方式在世上的灵魂中动工。你可能自己也见证过，我要对你说的是，你要永不放弃，为你的亲人朋友祷告，向他们做见证，继续相信上帝所做的工作不是你全部都能看见的。如果你曾绝望，你要想起大蜀人扫罗，他信主前是早期教会最大的迫害者，信主后他成了向外邦人传福音，也就是向非以色列人传福音的使徒保罗。而这段经文也提到，税吏利未后来也成了福音传道者马太，他的话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读。那耶稣的第二个丑闻是有关安息日的。耶稣在这里做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在制定律法的人眼中是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 他安息日在麦会治病。那我给大家来点历史课。安息日是神在旧约所颁布的十诫当中的一部分，这是记载在生命记。这些命令是神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的准备，目的是帮助他们在神所赐给他们的福地中活出作为神百姓的生活。安息日的命令是他们那天要停止工作或者说劳作，这是一个向耶和华而守的安息日，让他们可以与耶和华与上帝的百姓分别出一天来相守。那利未记他把安息日称为圣会的日子，圣会的日子就是你与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你们祈祷，你们敬拜，你们聚会。但是法利赛人把上帝的这个特别的祝福和礼物变成遵守规则限制爱心的行为。这些宗教领袖的扭曲观点是我们安息日既然要休息停止工作，那我们就要定义什么是工作，而不是想哎，我们怎样才能在主里面得到最好的消息，怎样才能使我们更接近神。早期的犹太教啊，就塔木德，犹太教著作塔木德就定义了什么是工作，他们也列出了39项被视为工作的活动，因此被明确禁止。这些活动至今仍被犹太宗教的东正教成员所禁止。我这里要指出的是，耶稣不是让人遵守宗教规矩，我就是在这样一种信仰中长大的。我的当时的信仰是你需要自己做工做贡献，这种信仰很难，也会弄巧成拙。很多时候你觉得哎呀自己守得了，但很多时候你又发现自己根本守不了，还会犯罪。如果你实话实说，你会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无法成功，你就感到自己不配，你会感到自己很泄气。那耶稣对所有这些人为的由人带领主导的靠人授权的努力的宗教是怎么回应的呢？27、28节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这里的意思是安息日是为人的利益而设立的制度，目的是帮助人而不是拦阻人。如果人要争论的话，耶稣说人子就是我耶稣，我是万主之主，我是万有的主宰，他也是安息日的主宰。那耶稣能决定和指导人安息日该做什么。那耶稣告诉人安息日的重点是帮助贫穷的有需要的人，而不是遵守规则让你远离上帝。这些规则让你觉得上帝很遥远。我们看第3章第1到2节，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进到会堂，看到一个手枯干了的人，那有些人就紧紧盯着耶稣，看他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你看这些人心有多硬呀，他们知道耶稣能医治人，但是他们不是因为耶稣的医治而赞美上帝，他们是想我们要抓住耶稣的把柄，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而不是因着耶稣能医治人而赞美上帝。耶稣给这个生病的人脱离枷锁，但他们只关心安息日的戒律有没有被打破。难怪第5节我们听到耶稣对他们和他们那颗顽固的刚硬的心感到生气。当他们看到耶稣奇迹般的展示上帝的大能治好了手枯萎了的人，他们有什么反应呀？第6节， 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你看这是取消文化的极致了。他们第二章第六节是怀疑耶稣，第十节之后他们明确表达耶稣做错了，到了这里他们密谋杀害耶稣。是谁反对耶稣？这里是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的人。那法利赛人是特别虔诚的宗教信徒，西律党一党的人非常的有权有势，他们支持西律王。那本来西律一党的人和律法师他们是对立党，就像中国的就像澳洲的自由党和民主党也就像美国相对立的党派，他们本来是敌人。但是马可福音刚写了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为了让耶稣闭嘴，敌人成了朋友。我们看耶稣的第三个丑闻，第三个丑闻是有关禁食的。我们回到第二章十八节，耶稣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谁在跟耶稣说话呀？他们指的是谁？是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吗？不是，而是某些人。耶稣当时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然后其他人来问耶稣这些话。我们看到耶稣不仅遭到了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的反对，他还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那什么是禁食？旧约告诉我们律法，摩西律法上规定以色列人每年的赎罪日要禁食一天。利未记十六章让我们听到人在赎罪日要禁食，要洁净人的罪，神命定那一天人要禁食。那以色列除了赎罪日，他们偶尔还会禁食，比如说大卫王禁食呢，是总是跟祈祷忏悔表达心里的悲伤，想要接近上帝，从上帝那里获得安慰和爱相关的。那新约也提到禁食，比如耶稣禁食40天，那法利赛人呢他们一周禁食2次，但他们的禁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依赖个人努力和贡献的宗教，是一种希望通过个人努力取悦神的宗教热情。耶稣被问到他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时，他是怎么回答的呢？第一，他说我是新郎，我来了，新郎来你们要庆祝，我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新世界，你们要庆祝而不是要悲伤。注意他也提到后来他要被带走，他这里是暗指自己会被捕并且杀害。他说这才是人应该禁食和悲伤的时刻。那耶稣的跟随者他们也很快就会清楚耶稣所指的是什么。然后第二部分耶稣谈到了酒代，第22节，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耶稣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要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你不要把这个全新的福音限制在旧约的律法里。我耶稣是新约，你有律法，但我有立约之血，代表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人不配得到的。所以这是不是有关人配不配得。 那这里我们刚才提到第一个功课是人人都有希望，第二个功课是恩典比律法主义好得多，恩典比律法主义好得多。我们在法利赛人和一些人身上看到他们无法接受神的恩典，他们不要你上帝的恩典，你不要上帝的恩典，那你还有什么选择呢？你只能选择律法主义或基于个人宗祭的宗教了。哎，你是得 A 还是得 B， 你行善有多好。但信奉这种宗教的人就会创造越来越多的规矩，当时的安息日也是演变到了这种程度。安息日本来是人亲近神的机会，但是安息日是沦落为给人设立各种拦阻的活动。那我前几天读了一篇博客，提到如果电视已经开着，那么我是否可以在安息日看电视呢？他们的回答是，有一个父子说，你并没有违反安息日的律法，而是违反了安息日的精神。那我们人如果靠自己的话，总会是这样不断的立规矩。我这里不是要诋毁犹太宗教，我自己从小接触的宗教传统也是这样。当时我的姨婆啊，她是死之前信主归入耶稣的。我当时我的姨婆呢，她曾在崇拜期间坐在后面喝牛奶。当时的规矩是，你在圣餐之前一小时吃东西，你就不能领圣餐。所以我的姨婆来到教会崇拜的时候呢，她喜欢喝牛奶，喝完以后，她每次领圣餐都会排在最后，希望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希望一个小时尽快过去。当时大家听到笑了，这听起来很有趣，但令人难过生气的是，这些人造的宗教是怎样的控制人、操纵人。可能你自己就建立了一套规矩，给自己建立了一套规矩，想要自己努力去掌控一切。你是小众的律法主义，你希望经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上帝的悦纳，希望自己更好地解决问题。但很多时候你越努力，都会发现自己回到原点，你犯同样的错误，一次又一次回到原点。如果这是你的经历，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你考虑参加我们教会的康复课程。你的座位上有康复课程的明信卡。那这个课程是为了让人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纠结过去的一些恶习等等。康复课程的第一个原则也是耶稣提到的，我们必须认清自己不是上帝，承认自己无力控制自己做错事的倾向，无法管理自己的生活。我们把这一步成为面对现实，这是改变的开始，是接受你不能自己解决问题。你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是改变的开始。那我希望跟更多跟大家谈论呢，康复课程。那第三个功课，也是这些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谨防虚伪。有些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忘了自己遇见耶稣之前，也和灵魂失丧的人一样败坏，甚至比他们更坏。我曾经跟其他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抱怨，我的家人对福音冷酷无情。那这位弟兄或姊妹很慈爱地提醒我，上帝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打破了我的骄傲自大，让我在上帝面前谦卑接受耶稣。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自己在属灵上比他人优越，你不要因为自己来教会、来参加查经小组、去给教堂扫厕所， 你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你能参加这些是你的荣幸。我很开心，我很感恩。达伦牧师告诉我们，我们只是瞎眼的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哪里能找吃的。我们来到这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如果耶稣是伟大的医生，他来医治的疾病就是罪。如果我们蒙召为他的拯救工作做见证，那么我们的教会在社区中也要做这样的见证。我们应该欢迎形形色色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不要评判他人或者评判他们的罪，而是与他们同行，欢迎他们来到教会，让他们也能听到福音，能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也会听到上帝正在呼召他们走向新的人生和生活，一个被宽恕、悔改和转变的人生。今天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了几张照片，照片中的人最近成为了取消文化的受害者。我们从耶稣的经历当中看到，这并不是新鲜事，几百年前耶稣就经历到了这些事情。但这些人的经历和耶稣的经历有两个很大的不同。那首先取消文化确实给这些人带来负面影响，他们有的 Netflix 节目播客被取消，有些失去了工作，有些失去面子和人气。但是对耶稣来说，取消文化最终把他带到十字架。耶稣无辜地死在十字架上，为许多人牺牲。第二，耶稣公开邀请反对派，他知道这种行为会导致什么后果。当时耶稣医治人很受欢迎，耶稣说，你要让我上船，这样我不用医治，我可以给人传道。因为耶稣知道他来世上不是要医治人的身体，而是医治人的灵魂。这是为什么？当魔鬼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吩咐他们要沉默，因为耶稣不希望魔鬼的见证偏离他的使命，他希望人可以听见福音并且理解福音。在我们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海岸也是一个黑暗的地方，有非常高的家庭暴力、关系破裂、儿童保护问题等等。这个世界，我们的中海岸迫切需要上帝的恩典之约，作为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必须由我们基督徒发起。以赛亚书58:6-9，刚才所读的经文，上帝告诉我们，我要的不是禁食，我要的是释放不公的枷锁，爱寡妇，爱孤儿，与饥饿的人分享食物，与贫困的人提供住所。那对我们这些活在耶稣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之后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爱的关系当中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需要与人分享，这份礼物就是福音，耶稣的好消息。我们要与人分享福音，给人带来恩典和自由。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原因，也是耶稣差遣我们每个人的原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对人造的宗教一点也不感兴趣。感谢你，你差遣耶稣，耶稣是新约，是新酒，是借着耶稣十字架上的工作而设立的，为我们所有的罪赢得了宽恕。 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家人，被你所爱。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败坏破碎的，但你依然在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改变我们。我为我们每个人祷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第一次听到福音，祈求你帮助这些人更多了解福音。对我们当中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来说，祈求你让我们可以有新的信心、热情和力量与人分享福音。我们不会因为人拒绝福音而藐视、冷漠他们，而是耐心地与他们同行，引领他们归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